钱不求票，因为我们所献上的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不配，何等的是有限。但谢谢主，你就悦纳我们的奉献，让我们在你面前淡淡的来侍奉你。主啊，是的，求你用我们一生，让我们在你面前今生余下的光阴都能够献在祭坛上，成为献上的活祭，能够被你所悦纳。所以特别在这个早上，保守我们当中身体有病痛的，心灵有软弱的，但在路上没有办法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或者仍然在台湾，在各地，或者是怀孕的姐妹们，我们都恭敬地将每一位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为有喜乐的来感恩，为有需要的来祷告，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特别保守今天现在正在路上，道州和淑慧他们是机场，淑慧要回到爱奥瓦一个寒冷的天气里面，保守他们一路的平安。也保守这个周末秀琼跟耀宗要回到波罗瓦卡来，为他们以及荣山和丽青他们都得到孙子来感谢主。主也为着伊燕在一个多礼拜前的 engagement 也为此来献上感恩。谢谢主，因为你实在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再一次的献上自己，保守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主，无论我们的唱诗、诗班的献诗、神你自己话语的分享，主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和回应，都求主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感谢神，今天早上有诗班为我们献诗，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诗班。 谢神，谢谢诗班的献诗，在感恩节的晚上听见他们献这首诗歌，何等恩典，心中就非常的感动。他说到何等的恩典竟然在乎我，何等的恩典，主的宝血竟然为我而流，并且他除去我们所有的枷锁、重担、悲伤，他是配得颂赞的神。虽然感恩节已经过了，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他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都与我们同在。感谢神，前几天有弟兄姐妹去探访，下个礼拜即将要受浸的大 Amy 姐妹。那么感谢神，他的先生 Alex 也就在那天晚上，礼拜三的晚上也决志信主。我们是在为着神的恩典来感谢，因为他就将救恩预备给每一个愿意向他回应的人。今年也听见很多弟兄姐妹的感恩见证，我们实在是为这些都来献上感恩。那我自己在今年也有很多的感谢神的事情，无论是在个人、在工作、在家庭，都有许多的事情值得感恩。但是今年特别有一件要感谢神的事情是，这个我们总算有第一次的蜜月旅行。结婚过了23年之后啊，超过23年了，这个所以千万不要欠债不还哈。这个也感谢神，也意外的除了去了一趟阿拉斯加之外，也意外的有机会到台湾、到大陆走了一趟。那么其中有一件事情让我常深深向神感恩的是，在台湾遇到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是好多年没有见到的了，有一些曾经是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的辅导。那在他们身上让我看见神的信实，也更是在他们身上让我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记得我在礼拜天的早上6点多到了桃园机场，下了飞机赶回家之后，9点多去吃了一个烧饼油条，然后呢10点钟就去做礼拜。一进去之后，坐在我以前曾经有几年最习惯坐的位置，因为我有几年坐在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位置。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有一些挣扎，有一些不满，有一些对教会的侍奉的一些意见，是自己不成熟的时候。坐在那个位置的时候，默祷完，然后抬起头来，就看见诗班第一排的第一个人。每一次不管什么时候回到教会，你就看见他就在那个诗班的位置上，已经超过20几年。那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一个个子小小的姐妹。她常常跟我说，她说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她说我唱诗是她能够服侍神的。然后有一天在一个周报，在那个教会的布告栏里面，我看见他们在开着主日学，开着这些班级，看到一个弟兄的名字，是一个很木讷、很不太讲话的一个弟兄，但是他现在开始教书信受洗班，为他感谢神。然后有机会到高雄，遇到了差不多有快20年以上没有见到的一对夫妻，在以前查经班的很好的一位弟兄，他们离开之后回到台湾，中间有软弱，有跌倒，但是感谢神，过去这1年多重新站起来服侍神。也看到一位弟兄，是我们大学时候很好的一个朋友，刚认识他的时候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聚会比基督徒还认真。他到大四才信主，我们当初同一个系同一级。他开始参加聚会之后，他只要不能够来，他都会打电话先来请假，还不是基督徒哦。那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不是基督徒的这个朋友实在很不容易。后来感谢神，他信主，也是 我跟如山结婚的时候的伴郎，后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他坚持要来机场接我，我也很高兴让他来接，或者是让我们很短的时间可以在车上多一些分享。他也提到一些侍奉当中的难处，但是从来没有怀疑或者停下来不侍奉神。为着这些弟兄姐妹来感谢神，因为他实在是让我看见成为活祭服侍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但是就好像在那些弟兄姐妹当中，有的我们也都曾经软弱，也都曾经遇到困难，但是在新约旧约里面都分别有这样的榜样和见证人提醒我们。我太久不会用这个了，所以不知道应该是按哪一个。
点这个
没关系，你们就帮我按好了。在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当但以理他遇到尼布甲尼撒王规定说不能够让他所有的人都要敬拜他的像的时候，但以理怎么说呢？但以理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他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主啊，你当知道怎么样，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真相。但你就是这样一个坚实的人，一个真正知道谁是当配得他侍奉的人。即或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也不退却。到了新约，我们也看见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魔鬼将这一切的荣华都显给他，但耶稣告诉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侍奉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侍奉神绝对是神的心意。上帝不但在这个时候借着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要侍奉神，从旧约上帝用了极大的历史和篇幅在提醒我们要来侍奉他。为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一节就讲到说，当第一次摩西在那个焚而不毁的荆棘里面遇见神，神说他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呼求，知道他们的难处，要救离他们脱离埃及的苦楚的时候，摩西就问他说，神啊，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了摩西，他将以色列人领出来是为了要做什么。他说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上帝的心意早就很清楚，他要将以色列人从困苦当中，从穷乏当中，从被奴役当中，从需要的里面救赎出来，不但是要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找着生命的目的，就是能够来侍奉那一位永生神，就是来侍奉那一位永生神。然后当摩西去面对了法老，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好，谢谢， OK， 这个比较熟悉一点。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侍奉神不是到新约才出来的，侍奉神是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就向我们显明了。当摩西带领这些百姓离开埃及之后，他们来到西乃山，当神向他们颁布十诫，第一诫说什么？你们都知道了、第一诫说什么？除我以外。对呀、都很熟悉嘛，哈，不要紧张，这个不是考试。天气冷哈，有时候我们这个反应会慢一点点，但是你想想看哈，第一诫除了这句话，后面还有讲一些仔细的 细则后面讲到什么？第四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继续讲下去说 第五节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神的心一直很清楚，他召聚我们来为的是要我们单单的侍奉神，而不再去侍奉敬拜那些受造之物，不再去侍奉敬拜那些受造之物。这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三章怎么说呢？二十三章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这是何等美的应许，这是对侍奉神的人何等宝贵的祝福。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寇世远监督他在有一次他在侍奉之道里面，他讲到侍奉主的好处，他特别讲到了有几样侍奉主的好处。第一个就是能够为着别人让自己分别为圣。很多时候因着我们要承担服事，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警醒，要分别为圣，而且自己的身心也多得益处。第三个是说到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的根源是在于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在这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能满足的，钱是永远不嫌多的，自怜是永远不会嫌少的。很多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重心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原来是何等的大，神摆在我们周围的需要是何等的多。我们可以借着我们手上所做的工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目只顾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要我们在这世上服侍他服侍人的好处。服侍主的好处有很多，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为这些好处而服侍神，而是更因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主。一直到摩西年老快要离开世界，他到申命记第十章在何烈山的地方，他又说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当他带这些以色列人经出了埃及，经过旷野，许多人因为不信在旷野倒下，以至于到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摩西再一次提醒他们，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地侍奉他。当摩西离开之后，约书亚起来，他带领着以色列人在各地征战，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到他年老的时候他也将离开这个世界，他召聚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迦南美地上面。他问这些以色列人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在列祖将你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在住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这节圣经我非常喜欢的是说，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如果我们经过了上帝这么明显的带领，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宝贵的摩西和约书亚带领我们，我们会不会好好侍奉神？我们看见了那些石灾，我们看见了在沙漠里的神迹，我们看见了进到迦南地的神迹，我们当然愿意来侍奉神。但是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和约书亚死后那个世代，他们还见过神的作为的人还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这是 士师记第二章第七节，短短的四节之后，短短的四节之后，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怎么样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短短的四节上面提到说，当认识耶和华，当见到耶和华神迹的这些人，当约书亚和那个世代的长老都过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渐行渐远，在各样的服事上面离开神。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跟上帝抱怨说，你看现在这些以色列人要我为他们立一个王，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了我。他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人，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人。一直到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章圣经。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当以色列人被亚述所灭，当犹太人也效法以色列人在服事上面不忠心的时候，记载了这一段圣经，让我们很受提醒。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他们心怀两意，他们害怕神，害怕耶和华，所以他们还是要侍奉他。所以当以色列人被灭的时候，亚述刚刚把撒玛利亚人，把不同的人迁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曾经那边遭遇一些灾害，他们就害怕，他们就找出犹太人的这些祭司来说，哎，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所以他们想要四面都讨好，他们又想要侍奉神，又想要侍奉自己的偶像。他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从何邦的风俗。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好像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语。他说，他们却不听从，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这是以色列人的写照，但何尝不是有时候也像我们曾经的写照呢？我们被他的救赎，被他的宝血所买回，我们也曾经想要好好的服侍他，但是我们似乎也残留了，抓住了，保留了一些过去的风俗。他们进到何邦就随从何邦的风俗，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这是一个何等可怜的光景，这是一个何等可怜的光景。那今天我们要特别看的是罗马书，从旧约到了新约。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像是在回应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所经过的坎坷的路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抓住世上的风俗不放，不要侍奉敬拜自己过去在大河那边，或者在所居住的亚摩利地人的神。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和的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很喜欢这圣经，但是我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做活祭。在旧约的祭物比较清楚，对不对？不管是献牛、献羊、献鸽子，好，都很清楚，就是你把它带来，你把它买了，然后去检查有没有皱纹、有没有玷污、有没有疾病，然后把它杀了，清洗干净，就可以献上。但是什么是活祭呢？什么是活祭呢？活祭跟旧约不一样的是，旧约的是死的，新约的是活的。 旧约的是身外的，新约的是将身体献上。我们不再用替代品，而是用我们自己。活祭是一直献上的，旧约的祭物是烧完一次就没有了，你下次要来还要再准备一份祭物。但保罗所劝勉我们的，激励我们的是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活祭是活的，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的，是一直献上的。但是我回顾过去自己服侍的过程，常常却不是这样，常常是不死不活的，常常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常常是保留的部分的有限的，觉得自己能做的，觉得自己喜欢的，而不是所有的。常常不是一直的天天的献上，而是一时的。当那个奋心会的时候，培灵会的时候，心里面受到感动的时候，心里面一时的激动，觉得愿意的，但却没有一直的天天的摆上。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因着责任来服侍神，而是有更有喜乐来服侍主。感谢神，在今年的同工里面，感受到有几位同工真的服侍主的时候有那样的喜乐，也常常成为我自己的激励和帮助。也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将自己觉得体面的、觉得可以摆上的，而是将全人都放上，不只是一时的，不只是一次的，而是愿意一直的摆上。从旧约到了新约，难道旧约谈到了服侍，新约就除了保罗讲到之外还有没有提到呢？最近圣诞节快到了，圣诞节快到，我知道有小组在准备圣诞节的话剧，常常会看见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是谁，撒加利亚，他是一个不太多话的人，对不对？上帝让他不讲话，对不对？但他一旦开口讲话之后，他讲了什么？他说他儿子要叫什么，叫约翰。讲完了这句之后，他另外讲了这句话，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他讲到说，他在仆人大卫家，他说预言，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到撒加利亚，他说上帝拯救我们，在大卫的家兴起了脚，可以让我们可以终身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原来上帝的救恩不只是要将我们救出埃及，不只是要给我们个新的生命，而是更要我们有机会，有这个特权，可以来侍奉那位永生神，可以来侍奉那位永生神。希伯来书这一节圣经也是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有几年的时间曾经跟弟兄姐妹在讨论说，上帝既然救了我们，那要我们在这世上做什么呢？为什么不把我们赶快就接回到天家就好了？在这世上还要过这么多的日子，还有苦难，还有这些，又何必呢？一直到读到这一节圣经，让我突然明白，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最后一句话说，使你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神吗？使我们可以侍奉那位永生神。原来神的救恩是这么样的奇妙，他不是要我们坐在那里等天，等着到天堂，他是要让我们承受了救恩之后，可以因着上帝的灵洗净我们，上帝的宝血救赎我们，让我们进到那个至圣的圣所，让我们进到那圣洁的神面前来敬拜，来侍奉那位永生神。更何况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可夸的，没有可夸的。耶稣自己怎么说呢？耶稣自己也讲过，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后面这一句话是何等的尊贵，他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有人服侍神，天父必尊重他。这是何等大的宝贵。彼得也在晚年的时候提醒我们说，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服侍神不是可有可无，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一段圣经也不得不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在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仆人应当怎么样等候警醒，讲到管家应当怎么样有忠心有见识的时候，耶稣有一句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做一个警醒等候的仆人，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当神回来的时候他要说那又忠心又良善的。几年前在 Chicago 的 Pebble Creek 很大的一个教会，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做一个 study， 在他们自己教会里面，也是在上百个教会里面，他们做 study 想要了解，想要明白什么是让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催化剂，什么是让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催化剂。他最后列出来五项，他列出来五项，他觉得这五项是他所 survey 所 study 里面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当一个信主的人，当一个属神的儿女，当一个基督徒，在这五项里面都有参与的时候，那个属灵的生命成长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不再是就是一个难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要研读默想圣经，这是让属灵生命成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神，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也有弟兄分享，他在车上听收音机，原来是从基督教的音乐，但是呢突然有机会听到另外一个电台，听到神的话语，听到讲到的信息，他觉得他就整个人被吸引住了，就不会再回去单单只听那个音乐。那更有弟兄分享说，真的是不但是要听信息，更重要的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宝足，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甘甜。感谢神，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读经上面许多弟兄姐妹参与，或者是照着教会的进度，或者自己有进度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吃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第二件事情他说的是要建立基要信仰，他特别讲到当一个人信主的一开始的那个阶段，一定要帮助他在一些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上面要建立起来，比方说三一真神的观念，比方说敬拜侍奉的观念，比方说奉献的观念，让他在信仰上面能够有一个好的根基，可以慢慢成长，而不至于随风飘荡摇摆不定。这也是我们希望在第绝世之后要受洗之前能够有基要真理的信仰，在受洗之后千万不要就认为事情没了，在受洗之后千万要找到一个小组，或者是主日学，或者是祷告会，一个地方是可以继续跟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成长的。等一下我们会谈这个。第三点是个人属灵的操练，千万不要只满足于来做礼拜，千万不要只满足于听别人所讲的圣经，千万甚至不要只满足于读圣经，而是要建立起个人属灵的操练，在祷告上面，在默想神的话语上面， 今天早上很感谢神在英文堂听见丽夏的分享，讲到一件事情是我心里面一直很阿们的，因为常常听见很多一些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好像东方的神秘宗教越来越影响到西方的文化，所以就有些基督徒觉得说我们不可以去追寻 去追求那些东西，那是对的，那是对的。但是同样的，基督徒也有些时候因为这样子而不敢去碰一些东西。哪些东西呢？那种默想，我们觉得好像默想是那种玄学的，是灵界的，我们就失去那个福分。默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是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救赎，默想神的恩典，默想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默想神还要再成就的事情，那个默想是很重要的。所以个人属灵的操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四点他特别讲到，他说一个教会可以帮助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机会是什么？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教会的服事。当人不断的吸收，不断的有 intake， 但是却没有 exercise 的时候，那个 muscle 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我们在自己的一个象牙塔里面，好像跟上帝很亲近，但是我们不堪一击。为什么呢？因为当弟兄姐妹一同来服事的时候，就会彼此要配搭，要学习，甚至彼此要铁磨铁，彼此要学习谦卑，学习忍耐，学习包容，学习接纳，学习 appreciate 别人身上的恩赐，学习看见神借着弟兄姐妹一同来成就神的工作。那个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是个人与上帝亲近可以得着的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而那个侍奉不只是一个人在做事情，而是一群神家里面的人一同来服事这位永生神。所以他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教会能够帮助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最重要的就是给他服事的机会，让他有参与侍奉的机会。那最后一个是讲到要有属灵生命的团契，一个 spiritual community， 一个 spiritual community。 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生命的团契？不只是一般的，不只是一般的，而是真正 不见得是一个大的群体，而是几个人的，或者是有生命相交的那个团契。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前面一半要一同来分享，就是怎么样成为活祭来侍奉神，但是后面要花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要一同来看看教会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从旧约看见我们所信我们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他的心意如何？在新约我们看见神让我们得着救恩，使我们能够可以侍奉那位永生神的时候，我们就一同来看看教会的需要。教会需要我分三部分来与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是执事同工的需要。教会的长职是在教会里面一同来服侍神，也服侍弟兄姐妹。那么每两年我们可以改选一次，那如果说同工有这样的意愿，弟兄姐妹也 confirm 的时候，可以服侍到四年，然后一定要休息一年。那么今年我们本来以为只有一位同工要下来，后来发现有两位，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寻找新的同工。那在寻找新同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教会里面的事工实在不少，而要一个人愿意出来承担这样的服事，那个压力是大的。特别是在台塑工作，我深深体会到每一个愿意出来服事的都是有相当的承担才能够，但是也难免我们有时候是工作上的需要，有时候要出差，有时候要休假回家，回台湾或者回大陆，这些都会难免影响，所以我们就有一点害怕。所以我们去问了几位我们觉得很合适要接同工的，几乎每一个人答案都一样，我愿意帮忙，但是不要让我坐那个位置。好像大家的反应都一样，大家都愿意帮忙，都愿意有需要的时候帮忙，但是呢都千万不要给我坐那个位置，还有那个职分。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想，我们就想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可能性，同工也一直在谈。那后来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事实上我们也在做了，其实教会的每一个事工都不是一个人在做，都是一个团队在做，但是好不好，我们把这个团队更加的 formalize， 更加的 formalize， 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执事同工，但是另外一起来找一位到三位的同工来配合。所以当这位执事同工真知道不是他自己要拼命再去拉人，或者是需要印周报，或者需要准备茶点，或者需要什么的时候都临时要再去找人，而是平常这三个人这几个人就成为一个团队，然后当有一位不能够来执事会的时候，另外一位就可以 step in， 不会让教会的圣工受到丝毫的影响。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这些在台塑工作的弟兄或姐妹来学习什么，学习沟通和分工。你们遇到我们常常就是这样，自己哈就自己默默的做，不太敢去找人帮忙，觉得不好意思，别人都在忙哈，就自己默默的做，做到后来哈，身体也疲乏，心里面也孤单。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分工，让侍奉的好处有更多人可以一同来经历，也一同来学习沟通。因为不是一个人做，就需要更多的沟通，这是教会执事的需要。所以明年我们在总务组方面，在英文组方面，我们都需要新的执事出来。所以我们也要开始，我们要继续在总务方面，感谢神，总务方面已经渐渐的比较稳定，已经有同工愿意，但是英文方面因为比较临时才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还要开始来寻求，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寻求的上面，不是只让一个人来服侍，而是让一个团队来服侍，特别是英文的侍奉。有做过英文服侍执事的执事同工都可以做见证，英文的执事同工非常不容易做，从敬拜到联络到打周报到什么事情通通要自己一手来包办，所以常常都是做，很少看到做四年的，都是做两年或者做一年的，因为的确是很辛苦。但是问题是在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英文事工里面来建立那样团队呢？英文事工常常我觉得是一个教会屋顶下的一个宣教工厂，却是我们常常冷落和忽略的一个服事。容许我这样讲，是在我们教会屋顶下面的宣教工厂，我们不需要到德国、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到甚至到 Kingsville， 我们就可以参与这样的宣教。但是我们常常两个原因让我们不参与，第一个原因，我英文不好，第二个原因，小孩不喜欢父母在当中，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青少年，我们对他能影响的时间有多少，他们将来离开这里到大学之后，他们所受到的挑战有多大，他们日后因着他们的有信仰和他们的没有信仰，他们可以影响多少的人。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我们就可以继续照目前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想想看，你我作为父母的能够影响到他们的时间是何等的短暂，而他们在大学里面所遇到的试炼和试探是何等的浩大，而他们在将来一生当中可以影响的人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来正视这样的一个服事。这个 chart 告诉我们，是2009年 Barna Group 他们做的一个 study， 就是这十年多来，青少年，美国的青少年从13岁到17岁，他们在参与信仰方面的一个状态。好，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我稍微解释给你听。他讲到说，从九个方面来看，那么真正每一个曲线几乎你都可以看见在往下走，这十多年来都在往下走，只有哪几项，参加教会聚会还有参加 youth group， 这两个几乎保持在平稳。但是如果参加主日学、参加小组 跟上帝祷告，这条线一直往下走，看到没有？从1997到2009，跟上帝祷告一直在往下走。然后呢，能够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在过去这12个月里面介绍信仰耶稣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这条线下降的几乎最快。然后读圣经，不包括在教会里面，就是回到家之后读圣经，这条曲线只稍微下来，但是还算好。但是你看最后这两条，愿意将自己的钱奉献到教会的下来，然后除了圣经以外，愿意去读一本属灵书籍的，愿意去读一本属灵书籍的也在往下。这就是现在在美国的青少年的信仰和属灵的情况。不可以否认的，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而你我能够在他们身上影响的时间，却是有一个 deadline。而在我们当中的英文成人的同工、成人的弟兄姐妹里面，也何尝不是需要那个属灵的家的感觉呢？你们都记得 Lindsay 在前几年有一次在这里做见证的分享，几次在英文堂看见有新来的朋友，我看到 Jerry 他的妈妈去跟他跟那些新朋友彼此认识介绍，最后都会讲一句话，他说：“哦，我们偶尔会有那个跟 Chinese 一起敬拜。”他说那个敬拜非常非常让他得到帮助，他觉得好像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不会像每次在英文里面他们就是唯二的两个成年人在那里站着坐着，其他旁边全部是年轻人。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需要，英文的需要，求神感动我们。如果神这样感动你，感谢神，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慢慢的在英文的崇拜里面愿意坐进来，我觉得那是给英文的同工还有英文的弟兄姐妹一些勉励和警醒。然后就是明年事工的需要，明年事工的需要，在你的手上有这个夹页，在你手上有这个夹页，我们要一同来填写。所以如果你手上有笔的话，好不好，请你就先准备，如果没有好不好，请后面的招待的弟兄姐妹帮我们稍微尽量准备一下。今年填写有三个部分，除了姓名这些联络之外，有三个部分。那为了帮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的事工里面有整体的配搭，所以我们第一大项是在敬拜、教导、团契、服事、宣道英文上面，你可以填两项。为什么要填两项呢？就是说如果这两项你都有负担，我们可以看在这些方面的同工的多少，做一些调整，免得大家都集中在某一项事工里面。那么如果您觉得在教会的需要里面都愿意投入，依照教会的需要来安排的话，你可以填最后那一项，也为此感谢神。那么第二个是愿意参与下列的服事，我们分别是在几个大项里面来填写。你尽量找到你觉得你可以参与的，你可以参与的，你就在那个框框里面打个勾。然后第三大项是建议教会在哪些事工还没有做，但是希望能开始，而且你愿意参与的，哪些事工是我们应该要做，而且你也愿意在其中一同来参与的，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起来为这样的填写来祷告，也为着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成为活祭来侍奉神一同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主，当我们看见你自己的话语所显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巴不得更多的来侍奉你。当我们知道侍奉你原来是你的心意，侍奉你原来有诸多的祝福，侍奉你不但是责任更是特权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来向你回应，成为活祭来专心侍奉主。主，我们也将教会的需要，将执事的需要交在你的手里，将英文事工的需要交在你的手里，特别求你在今天早上感动我们这些或许不是说英文的弟兄姐妹，却愿意在英文的事工里面尽力来帮忙， 在我们能力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一同来投入。主，求你感动这样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坐在英文堂的聚会里，无论是在之前之后帮忙的一些印周报，或者是准备一些他们聚会的需要，主，我们都交在你手里。无论是关心这些英文的同工，或者英文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将来英文的牧师传道人，主，就将感动的心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也让我们向你来回应。主，我们也将明年侍奉的意愿交在你手中，求你激励我们来向神回应。主，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侍奉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麻烦你填完之后就放在奉献箱里面，或者交给中银，或者交给我都可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感谢有明弟兄的主日信息，还有魏明弟兄的主日学教导。这里我们先来欢迎那个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还有生日的哈，第一位是那个Nancy 的父亲 Larry， 还有第二位是小明的女儿 Jeremy， 还有中阳的儿子就是玉祥，还有中平的儿子永毅，还有就是淑慧，淑慧姐妹，还有 Kami， Kami 是不是在我们当中？
他去上课。
还有淑慧，淑慧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唱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哈，我们祝他生日快乐，主恩永逸，主恩满意。那个我们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四呢，我们有同工会，我们也感谢神，我们在当中都有很美好的交通。我们最主要的是在讨论我们明年的预算，还有那明年上半年的一些行事历。这个等那个 final 来了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报告。我们第三项就为耀中秀琼还有荣山立青上个礼拜呢能够有那个男的孙子能够出生，我们真的是真的是我们一起来跟他一起来这个享受这个喜气，这样为一眼黄与订婚也来感谢神。然后下周呢，12月12号呢，我们有那个敬礼，就是大 Amy 他要来受洗我们为这个事情来替他来代祷，我们为一些在外的肢体来代祷。那中青他们好像已经回来了嘛，特别为建新全家，还有淑勋，还有道州，还有宇文，他们在外的平安来代祷。为怀孕的姐妹佳音婉莹来代祷。我们下礼拜六我们在 Victoria 那个 Northside Baptist Church 有那个 pageant， 那个票呢在那个我太太 Lisa 那边。如果说你有朋友想要去参加的话，请向 Lisa 要那个票。那后面呢，我们有一些订购了一些属灵的那个 属灵势力的那个书小册子啊，所以你如果说有那个负担说要宣教的话，你可以自由拿起哈、哦，就是像你的朋友，嗯，有意愿宣教的话，就送给他们这些小册子。哦，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要报告？好，没有的话，请起立。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